1020連巴基斯坦都唔要，印度前元帥爆料。習近平最新動作，蔡奇兼新職御用記者任新華社副社長。中國疫情持續，多地民眾咳嗽聲此起彼伏，新冠成禁詞。台灣大地震，政府處置得當，美加媒體齊讚譽。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5号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今年的外地旅游你安排好没呢？台湾和日本是很多朋友都想一去再去的地方，那里的风土人情、美味小食真是非常令人向往。希望之声为观众朋友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台湾和日本的旅游线路，并且得到了团友们的一致好评。不購物不拼團，15人精緻小團，15人精選小團，而且是高質服務。4月25日的台灣8日7夜環島之旅現在接受報名。這個時節正是台灣美不勝收、水果豐盛的好時期，希望之星還有日本的關東、關西、北海道等旅遊行程亦可以為你度身訂造旅遊安排，歡迎致電18559555227報名，亦可以以電郵方式聯絡我們，詳情可以看影片下面的資料。有一位參加過希望之旅的詹先生說，整個旅程給120分，太美滿太美好了，吃的住的行程安排、文化內容都好，真是無可挑剔。印度國產的光輝 MK1A 型戰機在3月底完成試飛，印度空軍的實際戰力在這個戰機量產並完成部署後有望大幅提升。退役的印度空軍元帥阿尼爾·喬普拉最近在訪談中表示，印度空軍目前裝備的先進戰機完勝中國的1020戰機，被諷刺到現在1020連中國的好朋友巴鐵巴基斯坦都不願意採購。根據印度時報報導，印度首架國產的改良型戰鬥機光輝 MK1A 在28號成功完成了18分鐘左右的試飛。報導稱，光輝 MK1A 比起改良前的光輝 MK1 在電子雷達、作戰和通訊系統等方面都有顯著的提升，相當於中國製1010A 到1010B 之間的技術提升。在試飛當日，喬普拉亦接受印度媒體的訪談，公開表示中國的1020對印度空軍來說已經不可怕了。喬普拉在訪談中稱，中國製1020的技術能力達不到五代戰機的水準，最多亦只有到4.5代，而印度向法國採購的4.5代戰機陣風具有正面隱形的能力，在中印局勢失控的情況下，陣風會在喜馬拉雅地區的上空和中國的1020進行對決。喬普拉指出，陣風有世界一流的主控雙空陣雷達，但中國1020配備的雷達實際效果只有中國自己在這裡吹噓。陣風配備有流星對空導彈，對空打擊的能力相當強，而且陣風的可維護性亦比1020高得多，認為1020目前是被高估的。喬普拉強調，1020的所有情報都是中國依靠宣傳手段或者是資訊戰去渲染出來的，目的是要恐嚇所有的對手，但美國軍方亦經常利用這些誇大的訊息向美國國會爭取更多的軍備資金。喬普拉表示，1020的性能被高估太多，即使是與中國關係非常親密的巴鐵亦不會想採購1020，反而對1031或是土耳其製的隱形戰鬥機更有興趣。然而六媒騰訊網軍事專欄作者東方點兵卻強調，法國的陣風不一定比1020還要強，認為印度空軍的這些陣風戰鬥機實際上只能夠跟解放軍的1010C 戰機相提並論。東方點兵亦稱，不是巴鐵不想要1020，而是中國在原則上禁止出口1020，防止因出口造成技術洩密。 並指出巴基斯坦亦係因為出口禁令，先不得不選擇進口歼31。至於歼20嘅實際戰鬥究竟有冇遙遙領先，冇客觀嘅數據可以供分析，無法準確咁進行評論。中共黨魁習近平又有新動作，將自己兼任嘅中共中央黨嘅建設工作領導小組組長轉讓俾特別倚重嘅蔡奇，又將自己嘅御用記者霍小光升任新華社副社長。有評論指出，蔡奇已經成為中共事實上嘅二號人物，但中共二號人物嘅下場都非常悲慘，劉少奇、林彪、李克強都係前車之鑑。新華社4月3日消息，蔡奇以中共中央黨嘅建設工作領導小組組長身份主持依個領導小組會議並發表講話，證實蔡奇已經接任依個領導小組嘅組長。據公開資料，前任組長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兼任。時政評論人士周曉輝4月4日撰文表示，身兼多個中共要職嘅蔡奇新身份曝光，再次佐證其受到習近平何等的信任。蔡奇在中共政治局7名常委中排名第5，位居習近平、李強、趙樂際、王沪寧之後，而在丁薛祥、李希之前，蔡奇還兼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排名第1的書記，以及一向有大內總管之稱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由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在中共黨史上實屬罕見。周曉輝指出，中共中央黨的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在4月3日開會，與以往黨建會議不同的是，這次黨建會議的核心目的依舊是要將黨員的思想和行動統一到習中央上來，要聽習近平的話，要做到兩個維護。為此，中共將在4月至7月在全黨開展黨紀學習教育，這個是在去年4月，習近平親自要求和號召全黨學習習思想，強迫中共官員復英後的又一次大規模思想政治教育運動。周曉輝認為，在習近平已經在20大確立一人獨大，其他常委皆是小跟班的政治格局後，習近平依舊採取如此強勢之舉洗腦官員，講明其仍然憂心黨內異心不忠誠的官員大有人在，兩面人依舊不少，獲得巨大權力的習內心仲是非常不安。時政觀察人士黃友群指出，蔡奇之所以能夠被習特別提拔重用，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對習近平辱罵地歌功頌德，蔡奇成了事實上的中共第二號人物。但從歷史上看，中共第二號人物不好當，劉少奇被鬥死，林彪墜機身亡，李克強死得不明不白，這些都是蔡奇的前車之鑑。中共官媒新華社4月3日消息稱，中共國務院任命徐暢為國務院參事室副主任，任命吳曬為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任命霍小光為新華通訊社副社長。陸媒觀察到，除霍小光離身外，新華社旗下新華網亦迎來管理層調整。據新華網股份有限公司4月4日公告，該網的總編輯錢彤因工作調動辭職，常務副總編輯周鴻君因達到法定退休年齡辭職。霍小光被視為習近平御用記者，習近平出訪會見各國元首、參與重要會議的時候，報道執筆人都有他的名字。有評論認為，習近平御用記者升任中共喉舌副職，顯示習近平還在強化對不君子的控制，和重用蔡奇在中共黨內實施強勢洗腦似乎相互呼應起來。疫情持續在中國燃燒，多地民眾反映咳嗽聲此起彼伏，很多人沒有發高燒，低燒直接就是肺炎。此外，出現不少白肺和猝死病例，但不見官方通報。最近有家長發帖說，為何現在生病動不動就是肺炎，發現咳嗽就帶來醫院，醫生開藥回家，藥液在這裡吃，發燒亦是反覆，第二天片出來就是肺炎， 並附上佢幾個月大嘅寶寶插住氧氣鼻管，仲有網友自費1600檢測確診新冠肺炎。甘肅武威市民張先生話：我已遍周圍我知道嘅一個細路仔，7歲一年級就係肺炎，發低燒38.7度咁樣。我仲有一個同事30幾歲，依兩日亦係發低燒，感冒請假，今日就拍片啦。化名為宣言的遼寧鞍山市民是一名教師，他表示前段時間幾乎所有的小孩都得了，包括他本人在內，懷疑是新冠疫苗導致的，現在到處都能夠聽到咳嗽聲。遼寧鞍山市民宣言正常不是說高燒先燒成肺炎，我是都不到37、36度幾就低燒，就一下就成了肺炎了，他們要我住院，我沒有住院，打的消炎針，一個班裡面全班學生幾乎全部得，學校都停課，有些小孩都白肺了。網友亦發帖討論自己確診白肺的情況應該怎麼辦，多地民眾表示過年前是小孩感染的多，過年後是大人感染的多，不少人猝死，還有老人得白肺病，命在旦夕。山東青島市民劉先生說，因為患新冠去世的3、4個都是我熟悉的，80幾、70幾、不到70幾的，還有一個我親戚70幾了，白肺住院，過年都沒回家，年前的時候連墓地都買好了。哈爾濱市民黃森說，重感冒的多，肺病多，就是肺炎，白肺多了不好醫，抵抗力要強的可以活過來，有些老陳疾病都死了，醫院主要這個費用高，他有很多很多東西都不給報銷，打疫苗的、上訪的、維權的很多。新冠在中國網路上已經成為敏感詞，很難在微博、百度熱搜榜上搜索到相關訊息，官方以支原體甲流、感冒等欺騙民眾，混淆視聽。不過很多網友都在社交平台發布自己或家人染疫發燒住院的消息，中國疫情的實際情況通過這些訊息在這裡傳播。江蘇網友曾志珠說，連續發燒7日，去了3次醫院，本來以為是流感，最後才發現是肺炎支原體感染。重慶網友多多敲可愛說，我是肺炎支原體感染，我不發燒，但是我咳嗽咳到嘔，醫生說我還要咳6到8個星期。河南安阳市民岳先生日前接受新唐人电话采访时表示，中共病毒疫情在当地盛行，到医院看病都不再提新冠，不给你检测，就按感冒发烧来医。岳先生说，我亦阳了，我是发烧，喉咙痛，医院人太多，亦住不到院，就是找熟人开个药在家吃，开了一大堆药，我亦不知道哪个啱用，哪个不啱用。我有朋友是肺結節，呼吸困難，上不到氣，有住院的，亦有在家休養的。湖北武漢市民張榮表示，武漢各大醫院隨時去看都是爆滿的，但是當局封鎖消息，不公開真實的情況。4月3日發生在台灣花蓮市的大地震，雖然有造成傷亡，但由於處置得宜，令損失降到最低。對此，美加媒體亦齊聲讚佩，認為政府確實吸取了921大地震的教訓。據美聯社4月4日報導，台灣近25年來最強烈的地震，壓今已經造成至少9人死亡，數百人受傷。由於震央位於花蓮縣外海，導致沿海地區的一些建築物嚴重受損。專家表示，台灣位於環太平洋，火山帶，這個是環繞太平洋的地震斷層線，世界上大多數地震都發生在這裡，因此台灣對強烈地震並不陌生，而其出色的地震應變能力令這個擁有2300萬居民的高科技島嶼降低不少損失。加拿大媒體《國家郵報》報導，這次強震是25年來的最強地震，雖然有部分房屋及基礎設施遭到破壞，但第一時間僅傳出9人死亡，數百人受傷，同其他國家甚至是高度已開發國家因地震所造成的損失相比，相對較低的死亡人數成為鮮明對比。報導亦列舉過去案例， 包含2011年紐西蘭基督城發生地震，造成165人死亡；2015年尼泊爾地震，造成近萬人死亡；2005年巴基斯坦發生的破壞性地震，造成近90,000人死亡；2010年襲擊伊朗帕尼奧拉島的地震，更導致多達300,000海地人死亡。根據台灣地震測報中心的數據，禮拜三的地震級是 7.2 級，而美國地質調查局顯示地震級為 7.4 級，它損壞了花蓮的幾座建築物，但儘管首都台北亦能強烈感覺到，卻只是造成輕微損失。這次地震發生在早晨高峰時段，發生沒多久之後，家長又開始送小孩上學，員工則前往辦公地點工作，一切如常。而這一切成果其實得益於25年前發生在台灣的921大地震的教訓。這場台灣著名的百年大地震發生在1999年9月21日凌晨1點47分，當時造成2415人罹難，29人失蹤，11305人受傷，另外有51711棟房屋全倒，53768棟房屋半倒，是台灣戰後時期傷亡損失最嚴重的自然災害。東北大學政治學和公共政策教授丹尼爾·奧爾德里奇表示，這個亦是一個重要的警鐘，導致了關鍵的行政改革，以改善應急回應和減災。這個亦令當時的政府吸取教訓，從各方面加以改善，以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類似地震。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道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